中国今年一直强调畅想经济光明论，但在畅想经济光明论的过程中啊，可能最大的阻碍就是股市了。经济数据一路高歌，股市一路跌跌不休，就算在巨大国资护盘情况之下，依然只能维持3050点左右，横盘上下跳跳整整好几个月。所以说啊，这个股市成为了中国经济的一个心病，也可以说成为了中国经济的一个疮疤。就在这个情况之下，国务院推出了10年磨1剑的国九条，并号称啊，国九条在2004年和2014年都推动股市暴涨。最近呢，这个经济光明论又有了新的题材了，就是来问2024年10年磨1剑的国九条会不会推动股市带来新一波的暴涨呢？我们今天就来关注关注这个问题，并且从中啊，我认为不仅不是暴涨，中国经济可能会陷入另外一个更巨大的结构性问题和一次巨大的倒退。透明茶室是每周 weekdays 周一到周五早上上海时间8点的新闻评论，有直播也有录播，我们每期针对一个话题进行新闻的探讨，欢迎大家。我们周三的早上好，欢迎我们大家来参与今天的透明茶室。今天透明茶室呢，我们来讲的新闻是在上周周末，呢，国务院又发表了关于资本市场的新国九条。这个新国九条发布之后啊，这个畅想这个经济光明论的人啊，终于又找到了一个新的题材啊，纷纷来说这个新国九条发布啊，预计股市终于要停止这个跌跌不休的趋势，迎来一波大涨了。当然我觉得最近这个经济光明论越来越不走心了，就有很多人反驳说这去年印花税调整都没用，因为一般来讲啊，这个印花税调整是这个股市的大招啊，这个印花税调了股市都涨不了，这个国九条有什么用呢？很多人就说啊，这个国九条你看，这印花税只是证监会的一个举措，这个国九条是咱们国务院的举措，国务院的举措代表党对这个股票市场是真正的重视啊。但是这些我觉得不值一辩了。 Anyway， 我们先来讲讲啊，这个国九条有个故事啊，这个国九条所谓的十年磨一剑嘛，确实啊，在2004年、2014年、2024年，中国国务院都发表了针对这个证券市场长期建设的意见，而且每次呢都是九条，被称为国九条。确实呢，2004年的国九条啊，导致了2006年的大涨，2014年的国九条也不能说导致了，我们先这么说，2004年的国九条之后，确实迎来了一波大涨，在2006年。2014年国九条发布之后，确实在2015年迎来了一波大涨。所以说呢，只是从时间关联性上来看，之前的国九条跟之后的大涨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啊，这个是有的。所以说很多人就预计啊，这次国九条一样，十年磨一剑，估计明后年股市将迎来一波大涨，那会有这么的一个说法存在啊。那我们就回溯一下，我们先简单回溯一下之前2004年和2014年两次所谓的国九条是什么。再来看看今年的国九条。那么2004年的国九条发布啊，其实还是针对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啊，其实就是股市领域的双轨制，所谓的股权分置的改革。什么是股权分置呢？因为中国从1990年开始拥有资本市场啊，但拥有资本市场之后有一个双轨制问题。因为我们当时还是有很多社会主义教条在其中，就会认为如果国有企业的股份全部去股市炒作了，那我们国有制体现在哪里？那我们岂不是就变成一个民营所有制企业了？不然不就变成了西方资本主义了吗？所以当时国有制企业所谓的流通股的部分，其实占总股本部分非常少，比如说国有企业流通股只有30%，另外70%都是非流通股。那么一个股是股市嘛， 按理说你的股份就可以在市场上买卖，你自己当然有持有的股份，你自己持有的股份和流通股股份应该是有同等地位的，这才可以。但是呢，之前就一直存在这样的双轨制，存在这样的双轨制会导致很不公平，对吧？会导致很有利于上市企业，因为呢，你拿出有限的股本来进行炒作，但实际上这些股份的价格会整体影响你整体的市值。也就是说，我放出一点点股给大家炒，这么一点点当然很容易把价格炒得很高，那炒得很高之后呢，那实际上我的总股本的价值都会大幅提升，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事情啊。而且这也会导致啊，整个市场的定价不是有这个市场决定的，而是由整个双轨制的供需来决定的，形成了一种事实意义上股票的这个倒爷制度。所以2004年的国九条改革呢，就是希望来解决股市领域的双轨制，把股权分置呢，让这个流通股与非流通股之间能够同等交换，慢慢实现全部的这个市场化的一个举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我们可以说2004年这次改革确实是一次意义深远的改革。 这次改革从根本基础上解决了这个中国股票市场跛脚的问题啊。好，大概是这样。这个之后呢，确实叠加了之后的一波行情。那你说这波行情跟国九条是不是有直接的关系啊？我必须说2004年的这次可能还真有啊。因为中国从2000年开始加入 WTO， 加入 WTO 之后呢，其实啊，整个经济是快速增长的。在经济快速增长之中，因为过去股权分置的原因，导致啊，通过股市进行直接融资的企业其实不多。当时中国的股市占这个融资的比例，就直接融资的比例占中国整体融资比例可能只有 3%。 卡住这个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股市领域的双轨制。所以2004年国九条发布之后呢，股市领域双轨制解除，大量上市企业开始上市，直接融资比例大增，导致很多资金进入到股市里面，所以拉抬了那波的股价啊。所以说这个呢是确实存在的。但那波股价呢，在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啊，就宣告终止，导致了一波超级大跌啊，这是之后的事情了。所以那次大跌呢，我觉得不能怪我们自己啊，跟这个金融危机有关。那次08年金融危机是一次很严重的金融危机啊，全球股市都在大跌，跟我们没关系。所以我们来评价04年国九条改革好不好？好，很厉害，不错啊。那么到14年为什么又有国九条改革呢？是约好了吗？十年改一次？其实不是啊。14年的中国经济又遭遇了新的问题。因为08年啊，中国不是推出了4万亿吗？推出4万亿之后呢，这个基建就开始，基建狂魔的时代就开始了。那么到14年呢，基本上啊，这种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就非常有限了。如果大家记得的话，2015年我们就推出了所谓的供给侧结构改革。供给侧结构改革呢，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哎，你有没有发现啊，现在2024年还是这些，所以说这个供给侧结构改革真是困难啊。Anyway， 不管如何，2014年前后啊，中国又面临一次经济转轨。那么在这次经济转轨呢，就希望股市能够配合经济转轨。那么这次股市的最主要改革呢，就是注册制，要让股市规模大规模扩容，让股市成为这个实体经济发展融资的一个主要平台。因此2014年改革呢，就是股市从这个监管上市制度逐渐向注册制的扩容啊，有这么一个说法。那么从这次之后呢，这确实也是一次非常好的市场化改革啊。从改革内容上看呢，我觉得是非常积极的。但是这跟之后的那一波上涨有没有关系呢？我就要说2014年之后那波上涨其实关系相当小了。大家知道2014年那波上涨，如果有炒股或者对资本市场关注的同学都应该有印象，那次上涨主要是因为配资，是高杠杆配资构成的。因为那次扩容之后啊，这个大量的资金开始涌入股市，涌入股市之后呢，短期为什么会有那么巨量的资金呢？就是所谓的违规场外配资。这个违规场外配资呢，比如说我拿100万就可以撬动1000万的资金进入股市，那当然股市短期内涌入大量投机资金，就是这个投机资金太大，导致国家希望打击这个投机资金。一打击之后啊，股市又从这个高位啊一直跌回到2000点。所以说2014年这次呢，注册制股市扩容啊，是不是积极的？我认为是啊，这个市场化改革是好的。但是它与这个之后的股市上涨有没有关系呢？我认为这次关系就非常非常小了啊。所以说前两次呢，2004年确实是一次最根本的市场化改革，就是解决这个股权分置的问题啊，这是大问题。2014年呢，是一个优化制的改革，就是进一步市场化，就是向注册制股市扩容走向。这两次呢，从制度设计上我觉得都是有利的，但是跟上涨的关系呢，04年关系比较大，14年的关系比较小。好，我们就知道他们编这个故事了啊，十年磨一剑，每次都有大牛市啊，这个故事本身就有瑕疵。好，那今年呢，这个股市为什么十年之后又来进行这次国九条的发布呢？当然你也知道这个中国股市要死不活的这个情况啊，所以官方肯定希望通过这次改革来推动一下。那么这次国九条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不得不说，哇靠，这次国九条内容超级陈旧奇怪倒退啊！我觉得如果要评价这次国九条，前两次国九条都是市场化改革，这次国九条呢就是陈旧奇怪而倒退。陈旧是什么呢？这次国九条没有任何新内容啊，基本上所有内容都是过去一年已经提出的，关于这个比如说关于高频交易的监管啊，加强股市监管啊。如果你要为国九条提供两个字作为 keywords， 这两次 keywords 就是监管。那么所有这些监管呢，其实跟过去都差不多，全是过去的东西。这个监管本身是不是市场化改革呢？不是啊。这次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说法，这次国九条的基本主张是什么呀？基本主张是坚持加强党对资本市场和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更加有效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坚持党的领导，这个我就不批评了，无所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什么叫做股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是我真的是听不懂啊！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一旦啊，政府要以这种积极手段要来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基本上我认为它是逆市场化的。什么办法能够最好的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呢？就是经济好好上涨，就最能够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了。当然，进一步的深化改革，破除国家跟社会分配啊，也是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但以这个监管的方式肯定不是。好，所以说这次啊，要充分体现资本市场的政治性和人民性。我一听这种东西，我就觉得不妙啊！这个资本市场最好就是体现它的市场属性。就如果你要开始想办法体现它的政治性和人民性，哇靠，听着就不是很妙。好，那我们来看看，它肯定不是一个政治檄文啊。那主要想做什么呢？这次啊，就是我认为有倒退了。倒退是什么呢？这次要严把上市准入关，提高主板、创业板和科创板的上市公司标准。而且，其实最近啊，上市审核比之前严格的多，已经在做了。2014年的一季度啊 ，A 股总计上市只有30只新股，数字跟2013年一季度比啊，上市数量减少56%，融资额度缩水64%。所以说，这个投资结构和上市，其实我们在向这个注册制往后退。因为注册制开始之后啊，确实最近几年中国股市扩容速度非常快，这个扩容速度呢跟这个股市资金注的速度不成比例，导致股市涨不上去。大家应该明白啊，这个股市上涨很容易理解嘛，就是跟这个任何商品的价格一样，受到供需的影响，供不应求就要上涨，供过于求就要下跌。所以说一方面呢是这个资金面进入股市的资金的多少，第二方面呢是供给面，就是公司的股本的多少。就如果上市公司数量大幅扩容，资金却在下降，那股市当然要下跌，对吧？只有这个进入市场的资金跟上市公司的扩容数量相当，这个股市呢才能够维持。如果进入市场资金多呢，股市就会上涨，这个道理就这么简单。所以过去一段时间呢，这个注册制确实导致扩容速度比较快，这个中国市场跟这个有关。但是这不就是正常情况吗？如果你要交给市场决定，说明中国现在就是一个希望融资的企业大大多于投资意愿的情况，说明大家对于中国企业的赚钱能力就是没有信心啊。所以说股市就是要下跌，这就是真实反映了市场情况啊，对吧？中国现状就是这样嘛。所以如果你要强制性的想把它做高，那你就要去限制这个股票的供给。那如果你要限制股票供给，你就开始严把上市准入，提高上市准入门槛，从注册制往后倒退。那倒退是什么呢？那你就进一步削减了中国股票的这个市场化的改革，它的市场自由度就会降低，就这么简单。好，第二呢，要突出这个上市公司监管，我就不说了。第三啊，要加强退市监管啊。对，你就在想啊，对啊，中国股市有这么多垃圾股，有这么多交易量极小的股票。你说如果我们要这个增加这个市场，就是在这个资金和市场供给之间进行配比，有一个很好的方法，你还是注册制吧，宽进宽出嘛，对吧？美国就是啊，就是都是注册制，你就进来炒，交易量太小就退出，这不就好了吗？你干嘛非要搞什么加强上市准入呢？好，我们就要问啊，中国股市退出为什么这么难？按理说啊，这个世界上股市退出这个事儿有非常好学的方法。比如说你就完全学美国，完全用量化指标来指导退市。当一个股票价格跌得太低，交易量太小，说明它已经完全丧失流动性，丧失流动性就退市嘛，股本又低，交易量小，退市嘛。那这个东西有什么难的呢？啊，这样做不就是完全市场化吗？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在中国股票退市为什么这么难，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啊，我来告诉大家为什么难啊。对，如果你是听录播，你可以暂停自己思考一下，这个直播就没办法，我就剥夺了大家思考的空间，我又直接说了。中国股市退市为什么难？难的根本就在于中国政府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你可以想象，如果我们采用一个纯粹量化的方式来指导股市退出，那如果退的是一个地方国资委的公司怎么办？中国这么多地方国资委的公司，对吧？按照这个方法，大量地方国资委的公司退出，那证监会是不是要向国资委，要向财政部去有个交代？问题就在这里，对吧？因为政府无法中立的进行政策监管， 如果用这个方法退市，就要伤到友军。那么在一个正常国家，证监会和政府跟企业之间没有友军关系，所以可以以很中立的方式来监管市场。在中国就不行，国企央企地方国资委企业太多，你要是用这个严格的量化方法退市，你就会导致这个伤到国企，伤到地方经济，那地方大员就要来向你，就要拿你试问，你就要成为中国经济下滑的这个替罪羊，所以谁敢这么做？那你说好，那我们就用一种人为监管的方式来控制退市，我们就让那些民营企业都退掉，那这个更糟糕，对吧？那你释放的到底是什么信号？这个信号更可怕。所以中国一直是退市叫的震天响啊，但实际退市措施退市比较少，我觉得这次也不会有根本的改变，当然会比过去退市企业更多了，但是实际上不会有特别根本的改变。好，那这次国际条例里面除了这个提高上市准入标准，在注册之上后退，提高这个监管，包括高频交易的监管和这个退市监管，比较不同的是什么呢？这次提出了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说法，就是要加强分红。你对主板、创业板、科创板分红不达标采取强制约束措施，将多年不分红或者分红比例偏低的公司纳入实施其他风险管理，就是 ST， 就要如果你多年不分红或分红比例偏低，就要让你 ST。 所以是要干什么？是要加强这个股市的分红。如果你炒股你就知道啊，股份嘛，那炒股的情况之下你赚钱的方式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你买的这只股票啊，它的股价上涨，那股价上涨之后呢，自然你就能够得到，你把它卖掉之后就能够得钱。第二个呢，就是你买了一个公司的股票，你就成它的股东，那公司呢就会给股东派息分红，对吧？公司有利润就要分，那如果这个利润分给你了，这也是你一个赚钱的方式。那么在过去呢，其实人炒股吧，你可以选择的，我可以买一个长期持有一个经常分红的公司，像万科就是啊，万科经常分红，那我吃股息也是赚钱。第二呢，这个公司完全不分红也行，但它市场题材特别好，有人炒作它的股票上涨，我就是吃这个上涨也行。好，那么强调高股息分配啊，那我们就要问问了，中国有哪些领域是过去一段时间确实在高股息分配的？我给大家讲讲啊，你可以想想啊，你可以想可能是不是腾讯，是不是阿里，是不是这互联网企业？不是，是煤炭、银行、交通运输、钢铁，高股息领域。无一例外，所有这些行业都是以央企为代表，都是大盘股，就央企大盘股，煤炭、银行、交运、钢铁有比较好的分配股息，因为国企大盘股嘛，对于他们来讲，分配股息对于企业的压力是最小的。实际上，强制分配股息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东西。你听上去挺好啊，可以保护中小企业，而且呢，好像可以让那些真正赚钱的企业在股票市场之上来运作，来分红，但实际上不是。第一，很多企业是要拿自己的利润去再投资的，所以强调高股息分配可能会限制企业使用利润再投资的能力，尤其是那些需要比较多的资本和金钱进行扩张和研发的成长型企业。因此新的这条高股息派息对于这些成长型的中型企业是非常不利的。第二，这也会让企业的财务风险增加。你也知道，很多企业在尤其是中国面临经济相对下行期啊，这些企业又没有银行，又没有国有银行直接给他们政策性输血，那么这些企业为了，像万科今年就是为了维持未来的情况，就会战略性的保持不派息，留有更多现金来应对未来的风险。那么如果你要强制一个企业进行派息，那就会削减企业自己灵活化采取就是进行财务策略的能力，也会让这个方式增加。第三，它也可能会导致资本市场的这个选择性减小，就是现在做的。那么未来中国资本市场就会有利于这些能够更好获得银行资金的央企大盘股这些传统领域，而不利于另外一些上市企业的企业多元化。这也不利于市场化。市场化是什么呢？就是我是一个投资股票的人，某种程度上我是个消费者，对吧？我可以有选择啊，我的投资方法就是我根本就不想吃股息，也不想吃分红，我就想吃这个企业上涨，所以我希望投资那些企业增速较快，它能够把大量的资金为再投资的企业，我不想投那些年年分红的企业。那现在基本削减了投资者这方面的自由度，所以也不是一个好事。当然还可以来引发市场的操纵行为。那么很多企业如果高股息未来就等于高估值，那我可不可以用作假的方式，用财务造假的方式来实现利润派息？ 相当于我用比较少的钱就可以拉抬股价，拉抬股价之后我股东来卖出我自己的股票 来作假，是不是有可能？其实也是有可能，这种市场操作也是有可能的，它会增加用会计手段来美化财务报表，来提高提供这种分红可能性的这种预期。所以股息分配就应该是一个市场化行为，强调股票的所谓人民性，强制高股息分配，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倒退啊，这个是市场化的一个倒退。然后第二，再说啊，这次这个提高门槛啊，其实也是注册制的一个倒退。同样我们提到注册制本身也是一个市场化的行为，注册制嘛，就是只要有人达到一个基础门槛啊，只要有人愿意你就来试试呗，你融不融得到资你来试试呗啊，让这个由市场来决定，而不是由监管部门决定你有没有资格来融这个资，你融不融得到资，对吧？所以注册制是这样，你只要满足法律和基本要求就上市，上市流程非常简化，效率也非常高啊，只要宽进宽出，整个股市的流动性都能够保证，而且呢也能够增加市场的透明度，因为注册制情况之下你就可以要求企业披露更全面的信息，对吧？这个情况之下也能够让大家知道自己炒的是什么股，而且呢最终让市场来主导定价，而不是让政策来主导定价。所以注册制本身是有非常多的好处的，但是这次改革之后呢，注册制的好处可能也在缩减。在同时啊，我们为了维持这个股票上涨啊，这次也在限制股东和高频交易，对于大股东减持啊，这次给予了更多的限制。第二呢，对于高频交易，大家知道高频交易啊，就是现在一些私募基金或者公募基金 用量化投资的方式，用高频交易来进行股市的这个炒作吧，我们就用炒作这个词吧。但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任何股票都有高频交易，高频交易对于股票是有好处的，它能够维持市场流动性，也能够通过高频交易快速的让一个股票的价格进入到一个相对合理的市场区间，这些呢其实都是高频交易的好处。其他国家呢对高频交易有所限制，但不是像我们这样的限制啊。但是我们国家就认为高频交易会促使短期波动啊，等等等等的。所以说这次呢又要去出台啊这个程序化交易的监管规定，来加强高频量化交易的监管规则。所以说减少大股东减持，限制大股东减持和限制高频交易呢，其实都是用削减流动性的方式来试图稳住股市，还是以非市场化的方式。所以这次的国九条，如果我要评价的话，它跟过去两次国九条完全不同。04年和14年的国九条都是引导股票市场更加的市场化，一个是股权分置改革，一个是注册制股市扩容，都是市场化。但这次国九条其实是逆市场化的，不管是强制高股息分配、注册制改革的回头、缩减股东和高频交易来削减流动性，都是逆市场化，让股票市场越来越不市场化。那不市场化呢，这个会不会大涨呢？我不好说。那对中国经济有没有好处呢？肯定是一点好处没有的。因此啊，这次来提出这个股市的高品质发展，什么是高品质发展你就能看到了。那么这次之后政府政策倾向的企业是什么呢？就是那些大盘股、国字头，能够有高股息分配，对于股东有更好把握能力的国资嘛，你对国资委当然有把握能力了，这样的股票。所以这样的股票呢，整个股票市场会更加倾向于国有大盘股，就是那些政府可以直接用政策培育的国有大型企业，妄图通过这个方式能够让储蓄资金流入实体经济。因为现在中国储蓄资金很多，怎么流入实体经济呢？要么以旧换新，要么楼市，都不是特别有可能啊。所以说呢，房地产也不是很可能，所以就希望这些钱能流入股市。要流入股市呢，就要创造一些可以涨的股。那这次我们想出的办法是什么呢？想出的办法就是高派息、高分红啊，来促进这些用政策和国家政策可以直接培育的大型国有企业。好，所以我认为这次啊，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信号。什么危险的信号呢？这次新的国九条，我认为最危险的信号就是中小企业的时代结束了。大家知道啊，我之前一直说我要在这个中国经济连续剧里面做了一个节目，就是这个降税退费。中国降税退费在李克强主政时期啊，每年都有2万亿到4万亿的规模啊，这个降税退费都是针对中小企业的。所以过去不管是资金还是偏向，类似于中小企业，像这个新三板啊、科创板啊等等等等，都是跟中小企业的发展有关的。也就是说过去一段时间中国一直在着力发展中小企业，那发展中小企业呢，就是希望经济体系可以去中心化，对吧？也能够发展民营私营经济来做大社会，这个从一个现代社会的角度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好事。但是 不管从降税退费大规模的退出啊，去年降税退费可能只有不到10000亿，今年可能会更少。再加上你看这个资本市场也慢慢不倾向于中小型企业，而倾向于大型企业。就最近这一波你也知道嘛，虽然股市看着都在3000点以上，在3050点左右摇摆，但是支撑的全是这个重仓的国有蓝筹股，那其他的中小型企业早就跌到去年2960点以下了，很多都已经跌破去年2960点以下了。因此整体来说啊，对于中小企业的不管是资本市场的政策还是实体经济的政策，看上去都在退出。如果政府认为自己资源有限啊，感觉政府似乎在抓大放小，而且啊，政府现在不赌在这个经济整体去中心化整体上涨啊，而赌在所谓的新质生产力。大家也知道啊，在新质生产力上，政府一直叫嚣的是新型举国体制。这种新型举国体制的企业都是有一定规模，能够承得住国家政策和市场的企业，而不是中小型企业。这代表中国顶层经济思维的一个转轨。过去的经济思维还是一个相对现代化的一个经济思维，就是经济体制的去中心化，用分散的中小型企业不断的充实经济，来把这个就业市场啊、消费市场做大。但现在似乎国家转移了一个想法，国家认为什么中小型企业，就是要搞新型举国体制，用这个大型企业才真正具有国际化的竞争力。中国既然内需不足，就出海，出海靠中小企业是没有用的，只能靠这些新型举国体制搞出来的中大型企业。所以整个经济政策和股市的政策都要配合这个措施。这个呢，对于经济市场，对于整个经济结构，当然是一场灾难了。要我来说，绝对是一场灾难。所以说，如果我要评价这个新的国九条，2024年国九条，就是经济领域的一次巨大倒退，而且是根本的思路和结构的倒退。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不好的消息啊。好，所以今天我要分析的就是这个，就是这是我的经济黑暗论吧？它不是光明论吧？我这个确实是个很黑暗的黑暗论啊。那到底说的对不对，大家往后看吧。但反正 anyway 对不对，昨天的股市已经体现了，昨天不是这么好的 GDP 数据，又有这个新国九条啊，结果昨天股市跌到3007，对吧，就大家看到整个市场对这个东西的反应了。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有问题你可以举手，我们连麦，或者你在这个右下角的对话气泡，我们来进行讨论。这个问题啊，这个强制分配股息政策一点好处都没有吗？只有很短期的好处，就是短期它可以增加股民的获得感，因为现在国家在强制一年多次配息嘛。那比如说你要持有中石油，你就发现，哎，除了股票之外，哎，每年这个每股配息我还得到还赚了点钱呢。从短期来看，对于持有国有重仓就这种大盘股的这个股民来讲啊，可能会感觉啊，股市投资有回报，就是这一点点好处，其他没有好处，就是我们就从实际经验来看，你就是来看这些对哪些有好处啊？那你就看过去这个强制高配息领域是哪些啊？煤炭、银行、交运、钢铁是什么特别新的领域吗？是什么中国经济现在需要的领域吗？对吧？好，第二，国资委那么有钱，钱哪里拨的？银行贷款呀，这当然就是银行政策性贷款给国资委啊。国开行的钱就是给这些大型国有企业的。那么各个国有银行的钱都是政策性配给这些国有企业的，国资委钱就是银行钱贷款呗，国家补贴银行贷款，国家补贴现在不敢太补贴了，因为补贴很容易被在 WTO 提起诉讼啊、反倾销啊，所以现在就是走银行贷款嘛，包括发企业债，那这些企业发企业债，商业银行都要包销的，都要买的呀，对吧？他们有钱就是因为在中国，国资委的企业在市场上融资根本就不是受市场决定。是受政策决定的吗？这个问题啊，老百姓在这样的体制下用市场化行为支持非市场化体系，是不是以后这种股市不能再用市场化思维去理解了，存在极大的闪崩风险？闪崩风险我不知道啊，因为 你也知道现在国有很多资金在投股市，这个股市你看现在从国有资金大幅入市之后，就精确的把它控制在3050上下，那么涨上去一点点呢就卖一点，跌下去一点点就吸一点。所以说如果国家希望用这么大规模的资金来拖住股市的话，闪崩的危险不大，而且它确实会促使股市资金大量的流入国资投，老百姓也不傻，对吧？我现在炒那中小盘股有什么意义呢？暴跌， 那既然能够上涨的是国资股，我就在国资股上随着这个国有资本一起起舞呗，就是涨到3090我就把它卖掉，跌到3010我就买中石油，对吧？我就买交通银行，我就买工商银行，我就买中车公司，我就这方式来炒呗。那这样的炒法的问题是什么呀？这样炒法就是这个股票彻底失去了融资职能啊，不，股票不是一个赚钱的领域啊，股票领域本质上是为企业融资提供的一个领域。如果最后炒到大家认为这个市场上唯一值得投的就是中字头企业的话，它就失去了对于其他中小型企业的融资职能啊，这对于经济是个巨大的打击啊。我们之前做这个前两次国企潮是为了什么呢？不就是为了做到这个资本市场的资本职能吗？啊，对吧？所以说，对，股市不能用市场化的方式理解了，就股市政治化了嘛，就是最近的嘛，其实炒股人都看明白了嘛，就是现在唯一值得炒的就是国资投什么公司我们就跟着投什么公司，那国资投什么公司是市场化的吗？不是呀，是纯政策性的呀，就这个问题啊。所以中小企业近两年发展确实不好，是不是因为被央企国企挤兑是主要原因？我们也不用挤兑这个点吧，就不用挤兑这个点吧，就说央企国企进一步的在市场上获得了更多的资源，不管是订单的资源还是金融财政的资源，那这导致他们什么呢？导致他们在过去几年就是疫情之中，这些企业抗风险能力很强，而中小企业失去了过去在疫情中抗风险的能力。所以过去两年中小企业发展不好，我觉得一部分还是因为我觉得疫情可能是主因，就疫情导致经济的波动，而且中小企业又缺乏抗风险的手段，所以发展非常糟糕。但过去但是面向未来的话，我认为这个发展前景更加悲观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说法。这个限制高频交易真的会让股价上涨吗？不会，这是他们的一个想法，但是他们认为限制高频交易，特别是限制做空，可以阻止股票大幅下跌。但说实话，这个股票上涨下跌就是时间长短而已，它最后只受市场决定，最后一定会回到它真实的价格的，就是这样。所以说高频交易就是不管是暴涨还是暴跌，就是让它比较快速的到达那个价格。高频交易确实会导致一些短期投机的风险出现，这个是存在的，所以各个国家对高频交易都是有一定的监管，但像我们这样监管是没有的啊。所以高频交易会不会让股票上涨？不会，就是能让股票上涨的只有经济基本面，就是什么东西能让股票上涨，就是我刚才讲那个，就是供需决定，就是进入股票资金的多寡和这个整体股本他们的投资有效性会让这个股票上涨，其他东西都没有用啊。好，这里有一个问题说，三月的一级市场之死这个文章我有读过没有？其中批评舆论裹挟观点的观点是否正确呢？我没有读过这个文章，但我大概能知道什么叫做舆论裹挟监管啊，就是我们认为啊股票不好，股票跌，要监管就要响应舆论的需求来稳住股票。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不是啊。我认为真正想稳住股票、保住面子的并不是舆论。哇，他们什么时候这么在意？现在好像又很在意舆论了，我不相信。我不觉得这个原因啊。还有一个问题啊，说银行这样贷款对流动性很大啊，我猜他问的是银行就这样对国有企业贷款对流动性伤害很大，当然流动性很大了，就是我一直在节目讲的 M2 和 M1 剪刀差， M2 就是银行贷款，就是信贷的货币总量， M1 就是实体经济里面的流通的钱，流动性很，现在 M1 跌到多少？ M1 跌到 1.1 啊，现在是好像18个月来的新低吧，M1 到这个地方流动性伤害非常大，就银行这样的贷款，这些钱都流不到实体经济，全部就是地方国资委下面的企业拿来借新还旧的钱，对吧？这些没有任何用啊。对啊，就是它会限制流动性很大啊。这还有个评论说，估计太多人被套了，不搞点分红，一个一个都赎回了，这个政策像是狼狈慌不择路。说实话，就对于中小股民来讲啊，就这个分红的数量和大家亏的钱之前不成比例啊。我也不觉得你买点这个分红的股就能把自己亏的钱赚回来啊，这根本不是一个数量，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东西啊。听上去大学生就业会更差，这难道对国家不是一个问题吗？我猜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对于中小企业不支持就会让这个就业率更差啊？是啊，是啊，这对国家不是一个问题吗？是一个问题啊，但是现在就是经济全是窟窿嘛，所以国家现在已经这么说吧，就国家已经失去了面面俱到的政策啊，国家已经失去了面面俱到的政策， 不然也不会赌什么新质生产力嘛。这当然是问题了，但也就是现在国家接受我们接受就是一个有问题的经济系统啊，不能面面俱到了。我今天大家很关心这个问题呢。老周说听上去外资又要走一批了。这个跟外资关系好像倒不是特别特别大。因为在我国股市里面实际外资来进入我国股市投资的比例是挺低的。除了所谓的北上资金之外其他是挺低的。所以外资在这个领域我觉得还好。这里说如何看待国有企业因为抗风险能力增高还继续裁员的原因。其实国企裁员比民企少很多了，国企现在更多的还是欠薪和追讨薪水了。你看国企其实真的裁员比较少，国企还是在降薪限薪把过去的奖金追讨回来，用这个方式国企还是某种程度上在稳住地方的就业，当然 不可能完全实现了，就是你要非说裁员的话，国企裁员肯定比这个民企裁员还是要少一点的。企业裁员是正常的，你看什么美国那些企业经常今天裁员明天裁员，那今天裁员明天裁员，经济形势好了又把这个人招回来嘛，对吧，这个市场化就是这样嘛。所以说减少失业率的唯一最好的方法就是增加市场化的这个劳动力岗位供给啊，而不是导致有一些部门让他们不能裁员，你们要稳住就业，所以宁愿大家发钱少一点啊，这个就业也要保持住，这只会让经济效率更低啊，只会让未来的就业更难保持。当然我是一个纯市场化的视角啊，但我认为我这个纯市场化的视角还不是那种什么奥派经济学那种那么极端的纯市场化视角，米莱那种的我觉得我还不是，我只是说这个政府在资源配置之上必然是效率超级无敌低，会导致整个经济体制和品质大幅下降的，大概是这样的。这还有 comment 讲，实际上越是想保证股市价格稳定性越容易出现极端行情，流动性越差的情况之下容易出现踩踏，他们 只认股价和指数罢了。是的是的，这个说的非常好啊，其实高的流动性是维持股价，高的流动性和市场是维持股价最好的方法，就是你限制的越死越容易出现踩踏。比如说假设在国资稳住的情况之下，如果最近都有一波大跌的话，那很多人继续割肉，就一泻千里了，就很麻烦了。这个最好的例子你就是看这个16年股灾那波熔断，就是熔断就是一个强行政限制卖出手段啊，这个造成的唯一效果就是这个恐慌性的抛盘，这个非常可怕，那波股灾真的非常可怕。好，那我们今天到这里结束啊。那无论如何吧，希望中国经济能够好啊，不是无脑追求的好啊，中国经济能够透过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式好好恢复吧。中国经济的潜力肯定是很大的，我们有这么大的人口，然后经济基础现在也不错，产业基础也不错，然后人又都很卷，大家都能够接受超长时间工作，工作效率也不差，所以说如果有良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的话，中国经济的潜力是很大的，这个不仅对中国是好处，对全球经济也是好处。所以现在压制住中国经济潜力的是什么，其实就不言而喻了，希望我们能够真正能够迎来真正有意义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吧。好，那许下这个衷心的祝愿之后，我们今天的这次透明茶室到这里结束。大家就敢相信敢分享的相信，祝大家今天生活愉快，少炒 A 股啊，拜拜。好，我们本期透明苦茶探讨到这里结束。透明茶室是世界苦茶每日新闻的衍生节目，和世界苦茶 YouTube 视频节目形成高低的搭配。世界苦茶是新闻信息，透明茶室是新闻的进阶分析， YouTube 审时煮茶节目是历史和政治学的分析。欢迎同时接受这三个服务。世界苦茶可以订阅 Newsletter 或者在 Twitter 和 Discord 查看。透明茶室暂时在 Podcast 更新，未来是否会挪到 YouTube 要看看。审时煮茶在 YouTube 搜索世界苦茶可以看到，所有这些在 show note 都可以找到链接。我提供的所有服务都采取全免费模式，也希望可以赞助我的创作在 Patreon， 赞助链接也在 show note 可以看到。感谢你的收听和对我的支持，我们下期透明茶室再见。大家记得敢去相信，也敢于分享你的相信。